他向女友丹西下跪，献上20,000美元的婚戒，以示自己的真心。女友答应了求婚，成为了他的未婚妻，然后满怀期许地装饰未来的新家。但也出人意料的，就在新家装饰完毕的次日，未婚妻选择轻生。4年后，男人与新任未婚妻在第二天就要登记领证了，却也突然间，新任未婚妻横卧在了曾经属于男人与他前任未婚妻的新房中。这难以置信的巧合，仅是巧合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今天要分享的案子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科里夫科尔。2015年年底，31岁的格雷斯认识了43岁的罗伯特，两个人相见恨晚。罗伯特欣赏于格雷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虽然格雷斯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他与前夫生了4个女儿，他一个人照料着女儿们，却是每一天都充满活力。格雷斯从小就接受了天主教理念，高中时因为喜欢，他参加了警员探险家的活动。进入到大学后，他也选择了刑事司法专业，而罗伯特则是一位英雄消防员。他曾任职消防队队长一职，他富家的名望在当时当地也是响当当的。其父亲一直是消防队中职位最高的领导人，哥哥也曾经是一位优秀的警员。虽然到了后期，哥哥误入歧途，在犯了罪后辞去了警员职务，不过这一大家子人后来又开立并经营了一家名为自由艺术品的定制工艺品公司。通过曾经的人脉，包括警署和消防部门在内，他们对他家的业务都很支持，他家的生意红红火火，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当格雷斯遇上了开着保时捷的罗伯特，他们面对面的坐下一起喝咖啡时，格雷斯对罗伯特还是另眼相待了番。罗伯特告诉格雷斯说自己也离过婚，有一个儿子，相似的经历成了两人又一个连接点。通过格雷斯的脸书上动态，不难发现他们很快就确认了恋爱关系，他们的爱情很稳固。而即便两个人都因为工作原因分开居住，碰一次面来回要2个小时的车程，但两个人的心，两个人各自的小家却已然融合在了一起。罗伯特对格雷斯及格雷斯的4个女儿们也都很上心。2020年，即他们交往的第4年，两个人在当地的一条名为康威的路上花了74万美元购置了一套房产。此时罗伯特已经向格雷斯求婚，格雷斯也带着女儿们住进了位于康威新房大约10分钟车程的 Fairways。 这是罗伯特的另一处房产。格雷斯还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正在为罗伯特的家族企业打工，也正很兴致勃勃地忙于新家的装修和布置。2020年7月21日，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格雷斯向家人们发送了一张相片，相片中他和罗伯特在一起躺卧在康威新家的床上，家人们纷纷祝福。然而仅7小时后，当地警局便接到了罗伯特的报警电话，他说他自杀了，事发地是在罗伯特的另一套房产 Fairway 的衣柜中。2小时后，探员抵达了事发屋，他问罗伯特这是怎么了，罗伯特回答说是格雷斯他自己想不通，所以引发了悲剧。想不通？怎么个想不通呢？罗伯特解释说，因为格雷斯在3个月前意外怀孕，却又意外小产了，这导致了他的情绪很不稳定，他急切想要再怀上一个，但是罗伯特并不支持，格雷斯因此更加的沮丧，轻生的念头在几周前就已经有了。罗伯特劝说过未婚妻，说他们需要抚养的孩子已经有5个了，孩子是谁生的其实这并不重要，但格雷斯没有听进。事发几日前，邻居因为看见了格雷斯边哭边举着枪，便立刻致电了正在上班的罗伯特，让他赶紧回家来安抚。而事发时罗伯特正在客厅，他正准备着要去上班，格雷斯从卧室走了出来，他给了罗伯特一个拥抱，并没有说些什么。然后当他一个人返回到卧房后，罗伯特便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立马冲进了卧房，而此时格雷斯已经在衣柜中倒地不起。罗伯特说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向格雷斯的家人，尤其是4个女儿交代，妈妈昨夜把他们都留宿在了外婆家，他们本还相约着在今日的下午去逛商场买鞋，然而新鞋子还会再有，却永远都等不回妈妈。探员看了看地上的格雷斯，随后法医抬走了他，法医的结论也定性为是格雷斯的个人问题。不过格雷斯的家人们并不这么认为， 尤其是在事发后，他们看见了这位准女婿的表现异常冷漠，然而警方也对此案很不重视，或者说警方让他们感觉到是在故意忽视和冷处理本案。格雷斯的娘家人不想让此事情就这样的草草结束，所以一直有关于非正常死亡的诉讼状在事发的两年后2022年9月被提交到了法院。诉状中列明了20多项疑点，而这些疑点又都指向了未婚夫罗伯特。我们捡重点来说，首先这一对准夫妻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事发的三年前，即格雷斯与罗伯特交往的第12个月，罗伯特要求格雷斯辞去原本的工作，说是给格雷斯安排在他的家族企业，也就是那一个得到了很多执法部门支持的工艺品公司工作。格雷斯并没有反对，却因此没了自我的空间、时间和自由。怎么说呢？因为罗伯特进行了一系列的骚操作，包括监管格雷斯的排班作息，格雷斯在上班时的表现等也都尽收在了办公室的监控仪。而又说穿了，就是会经常翻看这一些监控仪中视频记录的老板之一罗伯特的眼中。罗伯特不需要再与格雷斯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他甚至要比格雷斯本人还要清楚他在当时的处境和状况。罗伯特还提醒并要求公司里的男性同志别与格雷斯说话，这让格雷斯感觉到怪怪的，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多想。他的工资有，且数额还不小，但却都经过了特殊处理。格雷斯告诉过自己的家人说，所谓的特殊处理是指公司将他的劳务费等直接开支票给到了罗伯特，罗伯特会过几日从银行中取出部分现金，然后转交给格雷斯使用。格雷斯并不建议这样操作，毕竟在年度的报税时他可以少交税，但家人们总有隐隐的不安，这不意味着男友正在一步步的把控全局吗？而接下去，格雷斯与几位已经交往了10多年的老朋友断联系，甚至是最要好的闺蜜，格雷斯也表现出了不方便与她交流的感觉。格雷斯与女儿们的相处时间也被迫减少，别看大家在表面上都处得很好，但女儿们在回到外婆家后会经常抱怨说，是这位准继父不允许妈妈长时间的陪伴他们，说准继父甚至还多次要求妈妈把女儿们留宿在妈妈原有的房子中，然后只允许妈妈一个人进入到准继父的家过夜，这不也就是占有欲的体现吗？但格雷斯在当时还是很挺着罗伯特的，乃至于娘家人也不能多说什么，说了也白说。时间到了两人交往的第24个月时，娘家人有留意到格雷斯的身上总有瘀伤。格雷斯的解释是，年纪大了总会磕磕碰碰。格雷斯的母亲有询问过孙女们，是不是准继父打了你们的妈妈，四位女儿却只肯说那只是推搡。事发的这一年2020年，格雷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装修他与未婚夫的新房上，这套新房的首付款格雷斯出了一半，所有的装修费据说也都是格雷斯在支付，但是房产地契上却没有格雷斯的名字。格雷斯的娘家人在事后才知晓，他们并不是很理解他的选择，但其实 PUA 洗脑术从不挑人。格雷斯本人在后期应该也有意识到一些问题，但他也不敢贸然抽身。2020年6月9日，事发一个半月前，他用手机录制了这么一段视频。
Now, do I have to plan on you being here again tonight?
No.
Oh, but you said that last night. If not, I'll make other arrangements.
What do you mean?
Well, I won't be here then.
Why no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 around you.
Why not?
I don't want to be around you, period. But if this is going to be some sort of forced marriage, that doesn't mean I can strive to spend as little time with you as possible and take every little advantage to stay the fucking arm's length from you. Every little night I have to squeak an extra hour at Liberty, traffic, flat tire, whatever the fuck I can do to just extend my life away from you is gonna be my priority.
I love you.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okay?
Won't be any trips.
Okay.
I don't want to travel with you.
Okay.
I don't want to see the world with you.
I love you.
I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with you.
I love you.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 Okay?
Yourself.
Okay.
Fuck.
I hope you get in a better mood.
No, this is the mood I'm going
to
be in.
Nope, you're just trying to be mean to me and I'm not going to take it.
Okay.
I love you. Have a good day. Love you. Have a good day.
Then we will be selling Conway.Just so you know, so I would work on something, whether it's keeping the kids in Irondale or whatever it is you need to do.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这对准夫妻的关系岌岌可危。罗伯特的态度很恶劣，格雷斯则不敢正面硬刚，只能以求复合的方式来回应。在格雷斯的家人们看到了这段视频后，他们认为罗伯特的咆哮是常态，因为在6月下旬，当格雷斯隐忍多年的不公对待后，终于鼓足勇气致电自己的母亲诉苦时，母亲听见了电话中的背景声。那是罗伯特对着格雷斯怒吼，他把格雷斯的东西都扔出了家。母亲劝女儿要及时报警，可随后罗伯特却又叫道，我的兄弟是不会追究我的责任的，我已经都打点好了，记住，你才是那个疯了的人。什么意思？难道罗伯特的手能遮天了吗？格雷斯的双胞胎妹妹曾有听说过，当格雷斯受到不公对待，心情低落时，她曾有找过一位叫马克的男子。马克在罗伯特工作的消防队当副医务长，他与罗伯特是好友。格雷斯曾告诉过他说，罗伯特的性情很古怪，他希望马克能够关注，并在必要时介入医疗，但马克却拒绝说，那是你心里有问题。事发日7月22日，罗伯特报警。不难听出，罗伯特当时相对镇定。根据现场警员及医护人员的记录，当他们赶赴事发屋前，罗伯特并没有给格雷斯实施过 CPR。格雷斯的娘家人对此很不解，也很不满。罗伯特没有做解释，不过有网友表示说，罗伯特作为消防员，接受过枪支培训，他知道什么样的伤可救，什么样的没救了。但娘家人随即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但到目前为止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即格雷斯也接受过枪支使用培训，他一直是使用右手来操作的，但为什么最后的子弹是从他的左侧太阳穴处射入？而唯一在场的罗伯特曾似乎说出了答案。因为在事发日的晚上，罗伯特首次在律师的陪同下接受正式笔录，他推翻了原先向探员的陈述，改口说案发时他其实也在卧房里，他在整理衣柜中的衣服，格雷斯在帮着整理的期间离开过卧房，当他回来时，他想与罗伯特拥抱一下，但是罗伯特的手里正捧着一叠衣服，他不方便抱他，他还告诉他说他正赶着要去上班。格雷斯便走到了罗伯特的右侧，他将他的脸拉近自己，说了声再见。所以说，罗伯特当时好巧不巧的就站在格雷斯的左侧。罗伯特家中有许多已经上了膛的武器，包括公用的、自配的，以及最终导致了格雷斯不幸的格洛克。另外，在现场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条写道，格雷斯的头部右侧有一滩血，但这并非是从左侧的伤口中流至该处。所以格雷斯在事后有被移动过吗？而小两口本不应该是在他们的新家中吗？那里已经装修完毕了，格雷斯在事发前的半夜里还发送了一张两个人已经躺在床上的相片给到娘家人看，但怎么在案发时又回到了 Fairways 呢？他们是什么时候回的？为什么要回？对此探员都没有细查，他们仅相信罗伯特所交代的。当格雷斯说了再见以后，罗伯特便转身将手中的衣服放下，就在他要准备离开这间房间时，他听到了枪响。当他再次回头看向自己的未婚妻时，他已经倒地，两个人阴阳永隔。罗伯特强调说，这才是真实经过。娘家人更质疑，罗伯特与律师伙同警局和探员深藏猫腻。在娘家人的诉讼状中，他们提问道，第一，现场警员所拍摄下来的格雷斯的最后影像，其身上有明显的淤青，但法医的报告中为什么从未提及？第二，专员从没有就格雷斯和罗伯特的手和衣服进行枪击残留物检测，家属也没有瞧见有关于武器上的 DNA 或指纹的匹对等报告。到底是谁开的枪，这事还不好说。而第三点，负责本案调查的警员中有与罗伯特关系密切的朋友，以及罗伯特儿子的继父，他们为什么都没有避嫌？探员似乎也是从一开始就已经结了案，他从未怀疑过，也从没有对罗伯特做更全面的调查。当罗伯特口供信息前后不一致时，探员只当是没有听见。当娘家人提出申请需要探员检查和定位罗伯特的手机时，探员却又借口说那一部手机是工作用途，罗伯特还需要上班，缺不了手机等说辞不予检验。但格雷斯的娘家人要查手机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在格雷斯的手机里发现了端倪。罗伯特对格雷斯其实已经很不满了，这不仅仅表现在刚刚公开的格雷斯自拍的视频中。罗伯特说他的婚姻是被逼的，他不想要结婚，哪怕结了他也会在婚后搞事情。 而从格雷斯的手机短信历史来看，当格雷斯在三个月前怀上了宝宝后，罗伯特曾多次转账600美元让其堕了。格雷斯不愿意，他退回了钱，罗伯特便对他大骂了起来，说自己男男女女的事情玩多了，他从不稀罕格雷斯。而后他又突然间带有悔意地表示我爱你。困惑的格雷斯在此后压力倍增，这才导致了小产。不过罗伯特没有对他有太多安抚，他在7月16日事发一周前发送了一条短信给格雷斯，说从我的家滚蛋。但12个小时后，他却又询问起格雷斯愿不愿意与他一起应朋友的邀约。格雷斯答应了，罗伯特便开始进一步的讨好，开始与格雷斯一起讨论新房的装修装饰的问题。但三天后，那个吵着要格雷斯滚蛋的短信再次发送到了格雷斯的手机上。不过4个小时以后，罗伯特又变得像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和睦的样子，他又开始与格雷斯商榷买水龙头的问题。一天后，他的短信内容再一次反转，他说一想到你睡在那一套新房中我就想吐，我就是这么的恨你。而再过了两天，就发生了本案的悲剧。所以这反复无常阴晴不定的表现让人感觉罗伯特就是个有病的人，他对这份爱情早已没了一开始的坚定，不但后悔甚至开始厌恶。在格雷斯不幸后，他非但没有出席葬礼，还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删除了有关于他与格雷斯的一切互动信息。他不再关心格雷斯的女儿们，要知道他曾与女儿们陆续生活了近4年时间。娘家人还强调说，为什么要查手机呢？因为在非常多的案例中，手机的历史记录，包括网页的浏览信息等，或会揭露一些黑暗秘密，有利于破案。但探员就是没个行动。而又据悉，罗伯特在事发日当晚的笔录视频也非常神秘的从警局中丢失。事发1年后，探员补录了笔录实况，但唏嘘的是，话题的重点从格雷斯究竟是怎么死的，转移到了罗伯特曾经送给格雷斯的那颗价值20000美元的订婚戒指不翼而飞。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此刻又突然冒出了一份格雷斯的遗书。探员将遗书交至了格雷斯的娘家人，娘家人表示无论是字迹还是遗书中的用词措辞等，都不是格雷斯惯用的。可此事在后来却又没了下文。事后罗伯特继续过着他休闲的日子，他又找了一位新任未婚妻，她名叫莎拉，毕业于北卡州立大学，获得了微生物学和生物科学学位，后在佛州迈阿密的巴里大学进修了足病学博士学位。在取得了证书后，他在德州行医了多年，然后又搬到了密苏里州继续行医。罗伯特同他是在诊所里相遇相识的，在交往后两个人都住进了罗伯特曾与格雷斯共同购买的那套位于康威路上的房产。一切看似都是很美好的，莎拉在后期辞了职，开设了自己的足病诊所。但2024年1月13日早晨6点39分，罗伯特拨通了报警电话，他说他39岁的新任未婚妻突然离世。根据警方报道，莎拉在离世前的几个小时内都是独自一个人在家，法医对她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外伤痕迹。她的体内有多种药物混合，死因更加倾向于是用药的混杂与过量，她还有苯海拉明中毒症状。远在他州的莎拉的家人对此感到非常悲伤，他们在不久后对外宣布说，莎拉其实一直是因病困扰。他从小就被检测出患有雷卡佩氏病，即髋关节球部的血液供给暂时中断，导致了他的行走困难，骨头也有坏死的迹象。幸而手术的成功使他能再一次站立，但成年后他又被检测出患有肥大细胞增多综合症，简单来说就是免疫系统太过免疫，从而使人会经常出现过敏反应，例如喘息、皮疹、低血压和晕厥等。这并非是一项绝症，但也有严重的病患在发作时会出现罕见的过敏性休克。莎拉的家人认为莎拉的不幸多半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莎拉知道她患了病，她的身边总放了一支肾上腺素急救针，她为什么不自救呢？家人们公开了有关于莎拉的更多信息，包括莎拉在与罗伯特恋爱后不久便与家人和朋友们极少有联络。她在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前为一家名为 Best Food for World 的公司工作，她辞职的原因据她说是因为公司内部有歧视的问题，她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全部工资报酬和员工医疗保险，所以离职后她起诉了原雇主。然而作为回应，原雇主就莎拉的精神健康问题反诉莎拉。原雇主说莎拉在与罗伯特恋爱后患得患失，注意这个时间点，恋爱后。 两个案子直到莎拉出事时仍在排期待审中，但莎拉曾经有写过一份邮件给到自己的前同事兼朋友，信中他表示自己很担忧会败诉，一旦败诉了他的处境将更加艰难。他无心再继续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医保车保，进而也会导致他的汽车无法上牌上路。他感到无力无助，他不得不依附于他的未婚夫罗伯特，但莎拉在邮件中称罗伯特是可怕的杀人犯，他怕他。四年间先后有两个女人都死在了罗伯特家，两女人又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过他们对罗伯特是越爱越怕却分不开，这些细节让人细思极恐。而罗伯特对此坚定地表示都是阴谋论。目前经媒体曝光后，两起案子都被列为了疑案，重新安排探员开启调查，我也会在有新消息时向大家更新，记得订阅和关注。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